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四月五日，公元2001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听众原地节目，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不顾中国的强力反对，美东时间22日下午在华盛顿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了大约45分钟的会面。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当天还同副国务卿、新任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多布莱恩斯基女士举行了会谈。美国总统布什星期三在白宫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重申了他不寻求西藏独立的立场。布什总统表示支持达赖喇嘛同中国政府对话的努力。白宫发言人弗雷舍说，布什总统是把达赖喇嘛作为一个精神和宗教领袖，而不是一位政治领袖来会晤的。另外，会晤是在白宫工地，而不是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白宫在会晤结束后发表书面声明说，布什总统向达赖喇嘛表示他一定设法鼓励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做出积极回应。另外，布什总统重申，美国坚决支持拥护西藏的宗教、文化、语言特色，保护所有藏人的人权。达赖喇嘛在会晤之后对记者说，他不寻求西藏独立，他争取的是西藏真正的自治。达赖喇嘛希望布什总统纪念晚些时候会晤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时候强调这一点。达赖喇嘛说，将来布什总统有机会见到中国领导人的时候，可以告诉中国政府，让他们放心，不管过去的历史如何，我不谋求独立，我寻求的是真正的自治。就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同达赖喇嘛会晤一事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藻于本周四召开了新闻记者会。朱邦藻说，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事务重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武权干涉。达赖喇嘛不是单纯的宗教人士，而是一个长期从事分裂中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他说，必须指出，美国政府曾明确承认，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西藏独立。美方允许达赖喇嘛访美并安排领导人会见，对西藏事务说三道四，违反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美方自己的承诺，是对藏独势力的尊重和支持，是对中共内政的干涉。朱邦藻最后表示，只要达赖喇嘛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声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央政府与他谈判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50年前，中国和西藏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也就是所谓的17条协议。就在国际各界对中国镇压西藏人权宗教的谴责声浪中，中国利用17条协议50周年纪念这一关键的时刻，来证实中国政府对西藏统治的合法性。本周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和平解放西藏50周年座谈会。中共国务委员罗干出席了座谈会，并讲话时说，1951年五月23日，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和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罗干指出，历史证明17条协议开辟了西藏人民发展进步的道路，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执行17条协议是真诚的、坚定的。达赖集团撕毁17条协议，背叛祖国、背叛西藏人民的利益，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罗干强调，50年来，西藏人民随着17条协议开辟的道路，胜利前进，取得了公认的成就。当天， 在西藏首府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以升中国国旗、唱中国国歌的方式，隆重庆祝了中共所谓使西藏人民获得新生的日子。本周三，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分别在达恩萨拉和新德里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明1951年5月23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受中共威胁，与北京强迫签署了所谓的和平解放西藏17条协议。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向外界公开该协议中的部分条例。国际法律专家学者经过调查证实，该协议是在逼迫下签署的。西藏流亡政府发布的声明中指出，1959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公开17条协议已经无效。西藏流亡政府声明中指出，在这已经被历史遗弃、成为废纸垃圾、没有丝毫合法性的协议签署的日子，中共利用和平解放西藏50周年的日子隆重庆祝，来宣传在中国统治下西藏的经济繁荣和藏人对中央政府的拥护与爱戴。而中共宣传的目的则是西藏人民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忠诚，以及达赖喇嘛在西方的声誉和西藏问题成为国际各界关注的焦点而感到沮丧和泄气。当天，流亡西藏难民以不同的方式举行了各种抗议活动。
西藏流亡政府港龙执法孙南多基就中共近日在北京召开第4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会议将再度申告对达赖喇嘛批评的说法发表了看法。港龙执法孙南多基指出，根据从其他消息来源发出的由北京今日召开所谓的第4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其实是1994年召开的第3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补充，没有什么变化，是老调常谈而已。不管北京政府如何说法，至于西藏问题而言，如果北京领导人有诚意、有解决西藏问题的勇气和胆量，不必措辞攻击，更不必污蔑达赖喇嘛，这样的方法对解决问题不会有好处的，对中国方面、对西藏方面都没有好处。就西藏问题上，以达赖喇嘛一贯的立场，达不到西藏人民的满足，西藏的自由斗争是不会停止的，也因此中共已避免不了因西藏问题而带来的众多苦难，这已经成为一项决定性的趋势，谩骂、侮辱、权力、贪婪等是起不到作用的。北京从4个方面对达赖喇嘛给予了定性，北京领导人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既好笑又觉得可怜。达赖喇嘛以争取人权、自由、公正而获得世界人民的一致敬仰，也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拥护。西藏流亡政府现已经进入比较完善的民主化进程，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共领导人再次申告对达赖喇嘛的批判，只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对解决西藏问题没有诚意，表明思想狭窄、目光短浅而已，对达赖喇嘛的声誉不会起到丝毫的影响。即使中共表现出对解决西藏问题没有诚意的姿态，但西藏流亡政府及达赖喇嘛提出的虎力方法解决西藏问题的立场不会有变动。
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原地，大老贾在今天的听众原地栏目中，您准备为广大听众朋友们播送哪封听众来信呢？
我再次向听众朋友们报读一番在中国学习的西藏学生通过邮件发给本台的一封信，信中是这么说的：尊敬的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全体工作人员，你们好，我是一个在中国学习的西藏学生，我非常感激归台为我们西藏的和平自由而辛勤劳动的每一滴汗水。长期以来，我一直渴望与境外的藏族朋友们联系，但是这对身在中国的我非常困难。也许境外的藏人认为我们在中国接受教育就已经失去自主，成为中国化，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爱我们的国家西藏，我们也想讨回公道，为西藏换来自由，可是我们被中共包围着，甚至没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正因为我们很年轻，我们的父母和亲戚们也不了解我们，他们对境外的情况一无所知。对此，我对西藏的问题和境外藏人同胞们感到非常难过。 由此特向我们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我最甚最崇高的敬意，一个在中国学习的西藏学生及。
那么我在这里代表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向这位忠实的听众致以境外同胞最深情的问候与祝福。真的，您的来信使我们深受感动。作为一名在中国学习的西藏学生，冒着极大的危险给我台来信，并吐露你内心的失落、伤感，以及对未来的渴望，我们非常同情和理解你的心情，我们更加相信你。同样，雪域境外的藏胞无时不刻地在想念你们。目前的西藏正需要像您这样驰骋的一代，从您的身上我们更加看到了希望。有你们这样一代年轻的后盾，我们相信西藏的未来一定是会辉煌的。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正确的领导与指引下，雪域境内外西藏人是一定会迈出成功的一步，相聚在一起。希望您今后继续与我台联系，以便我们进一步交流并提出各自的观点，更希望您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谢谢。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歌坛栏目中，请欣赏西藏流亡政府达仁萨拉歌剧院演唱的国际西藏年。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出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